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6月10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16章1到24节。还是觉得蛮抱歉的，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稍微有一点点硬啊，而且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还蛮辛苦的，所以今天要谈这个主题特别的不好谈这样子。我今天要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主，你不是呼召我吗？这句话其实是我在好几次，就是有好几次，就是我自己在被上帝呼召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我过得还蛮辛苦的。有一次，其中一次是我在那个门徒医院工作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上帝你不是呼召我吗？我为什么不是呼召全职服事吗？为什么我会在门徒医院这个地方？好像要有忍受许多的痛苦跟羞辱。那个时候我在办圣诞舞会，那我们的同事会说，好像我分内的工作都做不好，拼命在跑教会这样。那我听到这些话，其实我还蛮难过，我没有回嘴，我也没有办法回嘴，因为工作分内的工作真的没有做得那么的上手跟称职这样子。那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问上帝说，主你不是呼召我吗？然后在第二次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那你知道吗，结婚就是难免都会有一些激烈的沟通啊。那在激烈的沟通之后，就是有的时候吵架吵到吵赢也会很难过，吵输也会很难过。那个时候也是会跟上帝说，上帝你不是呼召我进入到婚姻当中吗？那怎么然后你看两个状况都一样，上帝你不是呼召我吗？那第三次就是我在这个就是我去读神学院之后了。我去读神学院之后，在教会服事还有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痛苦这样子。那我几乎每次都会问上帝说，上帝你不是呼召我吗？可是我后来等我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面，我慢慢的在整理自己的一些，在上帝面前这样子好好的整理一下这些受苦的经历，我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我问上帝说，主你不是呼召我吗？好像我在暗示上帝一件事情，就是回应上帝呼召的人是会过得一帆风顺，而且是如自己的意的。所以当我有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主人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一样，那个时候他要锻炼我，然后我要吃点苦头，那我会不会愿意？后来特别是在我回来教会服事之后，上帝引导我去看了许多关于苦难方面的书，那我就慢慢明白，原来苦难对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而且几乎是你没有办法去拒绝它。就像是我们好像要拥抱耶稣的就是复活之前，我们要先拥抱耶稣的受难一样。因为复活是赐给每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是耶稣的复活是赐给每一个就是承认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无能为力的罪人。那当我们跟着耶稣一起死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复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难处跟痛苦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上帝复活的生命，十字架的得胜才会彰显在那个地方。帮我再问一次好了，什么人会复活？活着的人怎么复活？当然是死去的人才会复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拥抱信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一面，但是却不去面对耶稣他一直提出来的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部分。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就是好苦。那有几个部分，今天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为崇高而受苦，第二个是等待最后知道，第三个是苦于被人利用，第四是顺服却蒙苦主。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首先跟各位分享为崇高而受苦。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提摩太他有一半的犹太的血统。那这边就其实有一些暗示咯。第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都称赞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他在一间教会、两间教会，他在那个地区的教会里面都是有好名声的这样子。 第三节，保罗想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啊，注意看哦，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给他行割礼的原因跟得救没有什么关系，是保罗想带他去，但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知道他爸爸是希腊人。所以这边很有趣的，就是保罗在上一段就是经文里面才提到说，保罗他好像很坚持就是外邦的基督徒是不需要的就是外族非犹太人基督徒是不需要行隔离的。啊，怎么好像这边好像是不是走回头路呢？是不是保罗精神错乱呢？其实我觉得不是齁。你看保罗他不想带马可去，他不想带巴拿巴的表弟一起去宣教，但是他却想带提摩太。那保罗他为提摩太行割礼，那我觉得说其实保罗他在这边他并没有错乱，他其实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没有麻醉的时代，我就这样拉拉扎扎的讲，就是那是一个没有麻醉的时代。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得救跟受割礼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真的，这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你如果真的保罗要带他一起去旅行布道啊，又有犹太人知道他是一半的犹太人，那如果他行割礼，或许就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啊。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这个是为了要服事。比方来说，一个人他要得救啊，那他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服事，而且要全职服事，你可能不会只有要求他就是刚刚信耶稣然后他就可以来当牧师的，可能不会吧，就是对他会有一些要求。所以得救跟受割礼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服事，如果如果你是得救而且你要服事，那你就要显出来你有愿意受苦的心。为什么我刚刚会强调那是一个没有麻醉的时代？那个割礼其实这几天我的儿子就因为我太太就在家这段时间就是自己教自己的小孩嘛，那我的儿子就问我妈妈说，哎，就是问雅婷他的妈妈说，妈妈什么是行割礼啊，我太太就讲给他听，他说哈，那被斩掉会不会很痛啊然后我太太就跟他说，傻儿子，就是割掉那一层皮而已这样子。那他就开始继续问啊，他说啊，那很痛欸，那爸爸有吗？爸爸这样子会不会很痛啊？他在这边我觉得当然不适合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小孩子他们想的就是割掉会很痛这样子。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麻醉。那我女儿她昨天我们在在车上的时候，我女儿听到她的弟弟这样子讲，她就说，爸爸那这样子如果行割礼的话，那是像提摩太这样子的话，那是会不会很痛？我说当然会啊，我说年纪越大行割礼就越痛，这样那个时代是没有麻醉药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你要他服侍可以，你要他去跟着服侍，要他去做一些事情，他是 OK 的。可是什么人你会把服侍的重责大任交给他？就是那些他宁可他就算是因为服侍受了苦，而且甚至没有麻醉药，他也愿意的人，我们会把服侍的责任交给这样子的人。所以一开始要跟各位分享，为崇高受苦，这是一个好苦的事情，这样子。第二个，等待最后知道。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所以旅行布道团他们一群人，他们一起被圣灵引导咯。可是这是什么样子的引导呢？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前面讲禁止，这边讲不许，所以这个引导是禁止令。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做一些你明明已经知道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就马上就心里面有一种叮咚，就马上就冒红灯那种感觉。那接下来你有愿意，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子才会被禁止？就是你还愿意继续的听圣灵的话，你还愿意继续的顺服圣灵，说求你继续的引导我。这一群人他们是继续的寻求，他们是好像要往东也不是，要往西也不是，要往北也不是，好像 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那个方向好像都不是上帝要他们去的这样子。这有没有像是在转圈圈？有没有像是各位好像就是面临到四，就是你好像在做生意，或者是说你在经营一些事情，那你要做的那些事情好像每一道门都给你关起来了这样子，有那种很特别的感觉，都是到处都被禁止了这样子。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当你多次等候，上帝却屡屡好像把门都关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你还会愿意坚持等候上帝吗？还是就是随便选一个方法，然后就选一个方向，然后就走了呢？其实我觉得在这边等候当中，其实等候是人生有经验的最痛苦的一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叫孤独这样子。但是还好，这边并不是一个人孤独的等候，它是一群人一起在等候上帝。那在等候当中，这群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们是一边做一边往新的方向去，一边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他们寻求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有些弟兄姐妹在疫情之后，好像就是你会寻求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好像好几个方向。我鼓励你们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都去试试看，然后也跟你的属灵长辈去聊一聊，到底请他为你祷告，到底上帝你的小组长、区长、区牧，到底这样子上帝对你的带领可能是什么？大家就一起来查验。其实我觉得，当长时间觉得上帝一直都在关门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记得跟那些已经持续祷告不灰心的人在一起。我再说一次，当长时间你已经经历到上帝一直在关门，你要记得跟那些已经有持续祷告不灰心的人，要跟这些人在一起祷告。所以等候到最后，你会知道那个会有异象在夜间向保罗显现，也会有异象，就是上帝的带领。很明显的，前面会有禁止，后面一定会有开路。前面会有禁止，后面一定会有上帝的开路。在感情的事上也是这样子。第三，要跟各位分享，前面那个是蛮辛苦的事情，第三个这个辛苦是苦于被人利用。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其实你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主人他为了钱，他为了得到，他为了赚钱，他愿意把使女，就是这个他的女奴隶卖给鬼魔，好像就是签契约这样子。以前我在传统信仰的里面，其实也有人专门在 要做这些事情，那他们都是一本万利啊，就是我只要跟某个邪灵然后订契约，然后这些邪灵就是让你们有办法赚到很多的钱。但是邪门的地方就是通常都没有命可以花，我知道的几乎都没有命可以花。我知道这些交鬼的，那有些人是眼睛是看不见的，有些人耳朵是聋的，只能用摸的，就是或是残疾，就是拿着身体的一部分去跟鬼魔做交换的。那他自己也赚了许多，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给自己花，或者是说，只要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好像都很辛苦这样子。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使女里头有的鬼魔认出保罗，就像那个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些鬼，然后都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认出来的。十八节十九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为什么心中厌烦？圣经没有讲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主人实在是……可是我觉得后来再仔细再去思想的时候，就是主人他如果为了钱，然后他会去逼迫，会去利用使女， 他自然也会去逼迫那些让自己不赚钱的人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辛苦的一种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我们被人利用了。那我们有觉得我们自己被利用了吗？你有觉得你被利用了吗？啊，你有在那个被利用里面然后你觉得很辛苦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夫妻关系里面，然后如果觉得感情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说你利用我，我利用你那种感觉这样子。当然我们最近并没有这样子，我是突然有那种突然想到这样子。我们有觉得自己被利用吗？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上帝他在这个地方，他比较在意这个人是不是得自由，他不是只在意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被用。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里面觉得人只在意你可不可以用，他们不在乎你自不自由。但是上帝在乎的是你有没有自由，接下来才会想要再进一步的问你，你是不是愿意给上帝用。这是上帝跟鬼魔跟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上帝在意你这个人，上帝在意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自由。所以如果你有在就是觉得被利用，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都从那种苦毒啊不饶恕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样子。第四个要跟各位分享，就是顺服却蒙苦楚。哇，这个真的很讨厌。22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哇，这些人顺服了保罗跟希拉，顺服了上帝，而且行了神迹把鬼赶出去，还被众人误会，还要拿棍子打，给我打！18同人阵这样子。23节，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他们顺服上帝，他居然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欸，有没有跟我前面讲的一样？上帝啊，你不是呼召我吗？我现在怎么会落到这副光景？24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木狗就是你只能趴着在那边，而且你只要一转身，然后你的就是该逼啊，或是你的屁股就会很疼痛这样子。你顺服上帝，你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在意人，但是你却承受着剧烈的痛苦。当然下一段就是很有名的保罗跟希拉，他们夜半在极度的痛苦被羞辱的情况之下，他们尝试赞美神。但是今天还没有讲到那边。我觉得耶稣他顺服上帝，他还承受剧烈的痛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我觉得我想要回到一开始跟各位分享说，上帝不是呼召我吗？我为什么这么痛苦的活着？回到那段经文，回到那一段我常常在问上帝这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几乎觉得上帝给我最好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我也受苦，所以我分一些给你。这个对跟随耶稣的人来讲，这是莫大的殊荣。不是我很喜欢受虐，没有，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突然觉得说，哇，我居然可以分担我主人的一些些的苦楚。耶稣的苦楚会叫别人得医治跟自由跟释放。我那个时候也稍微不太明白，就是当我们受过苦之后，我们心里面得锻炼之后，我才可以给上帝使用。而且众人会因为我受苦而且认得出来说，原来我真的是上帝的仆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很多很多的奥秘，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上帝一个一个告诉我，很多的苦真的没有任何的理由。我真的觉得在受苦当中，我觉得最安慰的，我那个时候读了约伯记读了很多次啊，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约伯就明明没有做错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世界最难回答的问题其中其实就是，明明我都做对的事情，就是什么叫为义受逼迫，那个义就是合乎上帝的标准。我合乎上帝的标准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呢？我想这个问题想很久，那我觉得有几个答案。第一个就是你为了义，为了上帝的标准，然后你在受逼迫，就是在受苦，那你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看得起你，他把他承担的一些的痛苦然后分享一些给你，然后其实旁边人会认得出来你跟耶稣一样是可以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这是旁边人认得出来的。我前几天我听到就是我在看谢志摩老师的脸书，就是小摩老师的脸书，他看到一个2008年那个时候我要去差不多准备要结婚，然后我们有在为澎湖的一个牧灵领传道，他现在是牧师了，在为他的先生，他那个先啊，他先生那个时候就是癌症，然后我们常常在为他祷告，可是我就觉得他是去派去澎湖，因为澎湖那边很不好传福音，他被派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辛苦哦，那个他在那边就是传福音，然后又那边很强烈的宗教的敌对的势力，那他先生又癌症，那小孩子还很小，才结婚三年，就是没有几年这样子。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都觉得很辛苦很辛苦。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提出来的代祷信都是，请再为我们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能拯救我们。然后我读了那段第一段，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痴心妄想吧。然后当年我在看代祷信的时候，我也觉得痴心妄想。可是我在看第二次，他还是发出代祷信，他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是牧灵灵传道传出来的代祷信。他说只有我的先生的状况已经不太好了，但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相信上帝会做奇妙的医治跟拯救。我读到第三封信的时候，我就哭了。他没有什么抱怨，他就说我相信我的先生去到那边，上帝那里，他在那边好的无比，然后我们会勇敢的继续完成上帝在这个地方的福音使命。然后他底下的署名是他的名字还有他年幼的儿子。其实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我也在承受的我自己不太知道的辛苦。可是我那一天，我记得我在教会附近，我在买晚餐，我看到那一段，我真的是痛哭流涕。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绝望很辛苦了，可是对面临生死交关的人来讲，他们并没有失去盼望。这就是我讲的，他们就算是，就是他们已经抓住了那个诀窍，他们还是紧紧的抓住上帝。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死或活完成主的使命，受苦不受苦，我们都继续向前行。我那天就在思考说，那我人生当中最近遇到的一些眉眉角角艰苦的事情，我突然觉得原来上帝分了这些的辛苦的事情给我们，有一天我们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会因为这样得着医治，别人会因为这样得着盼望，别人会因为这样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信心。不是你很厉害，是他们会透过我们的受的苦会看见上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受苦的奥秘，我也很难说些什么。我唯愿上帝今天帮助我们，我觉得在疫情当中我们蛮多人都蛮辛苦的，就上帝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所受的苦，现在所受的苦为将来的时代做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受苦有崇高的目的，有崇高的意义，受苦很辛苦，我们有些人被利用，我们心中有苦毒，主啊，我们心中有怨恨，我们有不饶恕，主啊，受苦很多时候没有任何的原因跟理由，主啊，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也有些人受苦是因为，主啊，我们好像一直在等待你给我们的机会，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好像好希望上帝你亲自的为我们开一道门，但主啊，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会有急的时候，但我们却不会有缺乏。主啊，我祈求你让我们在这些紧急的时候看到你亲自的供应，看到你亲自的带领，看到你赐下来的安慰，看到你赐下来的医治，看到你赐下来的盼望。主要有的时候信仰就是要这么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会长大成熟。主啊，我为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的每一个困境，但是耶稣你可以。 求你参与在他们经济的困境当中，在家庭的困境当中，在夫妻的困境当中，在亲子的困境当中，主啊，在这段时间迷失方向的困境当中，求你深深的参与在里面，帮助我们在这段不舒服的经历里面，既然你让我们有困境，就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见你在这个当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给我们盼望，因为将来会有个时代会需要看到像穆林林牧师这样子的见证。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受苦也会为我们的将来的那个时代做好准备，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只是的志气和盼望。愿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没有做什么要让大家回应的东西，如果你觉得真的有什么样子苦楚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私赖我，然后让就是私讯给我，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你聊一聊，然后为你祷告。好，就这样子咯，拜拜。